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在这一集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必定再来。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二堂，我的主题叫做大收割与福音的恩典的门还没有关之前是什么情况。换一句话说，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停止，而且这个世界会被改变，而且不但这个世界会被改变，这个世界会有一次大收割。那个大收割我等一下会解释，然后那个大收割之后福音的门就关起来，恩典不再出现，最后又有审判。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刚第一次来，但是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好像会吓了一跳，哇，世界末日。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圣经里面提到世界末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最近很多事情一直在发生，这个世界不太平，而且这个世界充满着征战，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打仗，人民跟人民之间的怨恨仇恨，还有我们的社会里面自己的矛盾，人跟人之间的斗争跟伤害也一直层次不断。那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怎么办？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盼望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好的帮助。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不必惊慌，我们也不必害怕，因为有办法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就是创世纪是在最低一本，那启示录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所以如果你们翻圣经到最后，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那就最好认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节，然后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包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圣经，请你跟我一起拿，没有圣经的请举手哈。我们在井里面外面呢，可以帮我们拿圣经，没有圣经的请举手，都有吧。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好，来，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随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到此就好。在这里，第一次读圣经的人会吓了一跳，哇，耶稣买人来耶，好像买人成为他的奴隶，跟着他后面走。你如果第一次看圣经的事情就吓坏了，哎呦，耶稣怎么会用钱去买人来？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解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所谓的买，并不是耶稣出钱好像买一个奴隶一样，那个买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买是耶稣用一样东西去把这些人换回来的意思。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包括皇帝、总统、最伟大的人，这个世界是握在黑暗的权势、魔鬼的掌握当中。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说的？因为罪进入人的生命以后，人就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以为我最好，我什么都棒，我什么都行。那最清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而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说，人会死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罪，罪带来死亡。而这里所谓的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承受了几件最大人生的最大的痛苦。第一个，他接受鞭打，他的身体差不多被打烂了，才被抓去挂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被压制的人承担的那种痛，那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血。耶稣流血的目的，按照古今中外所有高阶层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得赎。请我们记得，我们华人的老祖宗也懂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节日的时候要杀牲畜，流了血，然后向神明说，这个牲畜流了血代替我，那是暂时的。耶稣自己来了，他流了血，就是要洗除我们的罪。接着，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在古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刑罚。死刑犯被砍头比较简单，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一种最可怕的刑罚，那是一个非死之前的痛苦的挣扎。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任何人如果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上帝咒诅的。而耶稣故意被挂在木头上，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我们人犯罪不是犯罪这么简单而已，罪本身就会让人死，那罪本身要付代价，而且罪本身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咒诅连着。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或多或少，从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有各种不同的咒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如果去找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第一件就问说，你家有没有心脏病啊？你父母有没有心脏病啊？还有你父母的血糖怎么样啊？问这些干什么？家庭的历史，对不对？这些家庭历史一代传下来，一代传下来，我们叫做遗传。其实从圣经眼光看，那叫做咒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而耶稣怎么样？他愿意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所有人类的咒诅。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就死了就算了就没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第三天里面又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罪，他战胜了咒诅，他战胜了一切魔鬼的辖制。所以他又活过来以后可以活到永远，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凡跟随他的人就必活到永远，跟他一样得着新的生命。而这里我们刚才所念的是说有144,000个他们自己本身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从来没有犯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救赎他们了以后，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不再犯罪，不再做任何肮脏的事情。而且呢，他们是特别被拣选的，他们被拣选干什么？成为耶稣基督在后面跟随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把他们买回来了。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所谓的买不是耶稣用钱把这些人赎买回来的意思，不是，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把他们赎回来，把他们买回来的意思。而这一群人呢，跟随耶稣不再犯错，不再做任何的不好，而且他们呢在整个世界里面不知道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的人里面精挑细选的只有144,000个。再来一点，就是所谓的144,000是什么呢？是12×12再乘以好几个零。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号码，特别12、3或者1，这个都被称作完美的号码。而12×12×好几个零，那是完美加上完美。换一句话说，这些人虽然说是144,000，其实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很多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生命完全被改变以后，成为跟耶稣可以在一起完美的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144,000不要有那个数字哦，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有144,000，不是，那是在告诉我们说好多你大概没有办法算，而且这个数目是一个完美的数字的意思。而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凡是被耶稣基督拯救过的，他愿意立下心志跟随耶稣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事情的人，就可以被称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稣会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后面跟随他的至少有这144,000的人，他们是完全在神的面前没有罪，因为他们的罪都被洗涤了的。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最美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多厉害，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成为被赦免，成为完全的人。好，请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继续读下去，来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然后我再给我们解释一下。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酒在神的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这段圣经在说耶稣再来之后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天上有三个天使出现。第一个天使呢，第一个天使他在天上好像在散布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呢？是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时间不多了，赶快信耶稣，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相信这一个天使已经在吹号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福音的时间，要关门的时间已经快到了。而因为这个样子，全世界好多世界的各个地方福音都在广传着。这里说天使从天上在讲在喊，其实让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你是物，现在活着的人，你有身体，那个身体是物质的身体哈。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属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称作灵界。那个灵界呢，有更多我们根本看不到的，而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有正的，有邪的，有神的灵，还有魔鬼的灵，有天使，而且有魔鬼，这一些都真的在我们周围。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我看不见，看不见的东西哈可多了，看不见而真正存在的东西可多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晚上都会做梦，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的灵魂好像被提起来，你就不受你的身体的控制了。有时候你好像飞到中国去，飞到美国什么地方，飞到世界什么地方去，对不对？你好像你的灵就在飘，虽然好像是你的潜意识在做，但是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里面有一条灵魂，而且呢，有很多灵界的事情，我们大概很多没有办法看见的。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好像见到鬼一样，吓死了。而有真的这种邪恶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也有什么？也有好的一面，有天使在做，有天使在做保护的工作。我随便跟你们讲，以前我听过，好像我在这里面讲过，台湾有一位女孩子，她爸爸妈妈是牧师在台湾，她这个女孩子呢很会读书，她在哈佛的研究生，他有一天做实验完了，半夜他骑着脚踏车回来，从他的研究室要回他的宿舍，结果骑到半路的时候，咔咔，结果脚踏车一看，糟糕，链断掉了，糟糕，那怎么办？你骑不动，拿不走，所以他就把车子脚踏车放在地上，他胖要坐的时候，突然边旁边有一个人说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助你吗？这个女孩子向后看，你是一个黑人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一看到黑人就先吓了一半，对不对？结果那看那这个黑人很好啊，他说你可以帮助我吗？他说呀、啊，我可以帮助你。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走开，然后那个黑人就过去把那个链条啊什么的就弄一弄，诶，他说断掉，然后边讲断掉，然后弄一弄， 然后告诉那个女孩子说好了。那女孩子说真的，女孩子不相信，然后她再吻过去看，诶，真的好了。然后她转过来要跟她说谢谢的时候，那个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哈，高兴的不得了，她车子骑回家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台湾的妈妈，台湾刚好是白天的，打给她的妈妈说，妈妈我跟你讲我碰到天使了。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妈妈听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从他的妈妈讲的，他妈妈讲给我听到的。他妈妈说什么？孩子，我突然间感觉有一点怪怪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好像敏锐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我不知道，我就在为你祷告。哇，这个孩子说哇哦，你有没有看到在灵里面的通，那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她突然间觉得她女儿好像有什么事情，所以她妈妈怎么样呢？马上下来，马上祷告。女儿在美国发生事情，天使就出现。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但是这个世界也有很邪恶的事情在发生。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刚从东北来的女孩子，有一天还不是很晚上，大概五六点，天还没有黑呢，在弗拉西那边买晚餐要走回去，结果就被一个西班牙裔的把他拉着进去，然后把他打死，又把他强暴。那个后面有没有有黑暗的权势？有没有？有。那个背叛背后黑暗的权势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那叫做灵界。圣经里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那种观念的时候，你读不来。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不但只有看得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第一个天使出来，他说什么呢？福音广传，传更多人，让人信耶稣。而这件事情我刚才讲说已经开始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犹太人他们只有信旧约，他们相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耶和华神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而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一直否认，但是保罗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罗马书第11章告诉我们说，世界末日快到的时候，神会打开门，让很多犹太人开始让他们去相信耶稣。这件事情已经正发生，犹太人最近越来越多人相信耶稣。然后第二个更奇妙的事情，最近回教徒信耶稣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根据教会的统计，有那个传福音的机构做统计，在那个穆斯林的国家里面，信耶稣最多的，大概我们猜不到，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朗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说我曾经坐飞机经过那个伊斯坦堡，那是土耳其的一个很大的都市。我到那边 在转机的时候就在飞机场那边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说主啊，这个地方在公元第八世纪之前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那现在变成回教的重镇，我心里面有点难过。我这样祷告我没有跟谁任何讲，师母在旁边我也没跟他讲。结果你知道我上飞机以后不久，我上厕所去排队，在我前面有一个白人，那个白人呢，我看他那个样子，嗯，不错，我可以感受到他可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搭讪。我说你来伊斯坦堡旅游？他说是。他说我一年来旅游三四次。我说奇怪，怎么一个人一年来旅游三四次的？然后我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不是来这里传福音或怎么样的，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牧师，我去什么地方去拜访以前保罗哈，去传福音传破的地方等等。他一听到我是牧师，他说哦很好。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伊斯坦堡以前呢是基督徒很多的地方，现在变成回教的地方啊。你知道他笑一笑跟我讲说你错了。我说啊，他说你不知道在伊斯坦堡里面信耶稣的人你不知道有多少。我说真的吗？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年来这里三四次，我来这里培训基督徒，让他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传福音。我说哇，不但这个样子，穆斯林在这个时代好多人就已经转向，而且谁去让他们传福音？更有趣的时候，哪有基督徒敢进去？耶稣自己去传。就像这里所说的，天使在传的时候耶稣也在传。很多人穆斯林他们都相信他做梦，如果有异梦都是真的。好多人都梦见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说我就是你们的救主，你们要相信我，我是耶稣。因为这样子就一家一家的，一群一群的在相信耶稣。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这里说天上的天使在天上散播福音的种子。第三个，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另外一个更奇妙的地方。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就非常感动也非常喜乐。我现在要告诉我们的，神没有忘记中国。中国人那么多，中国人常常在苦难当中，但是我在这要告诉我们诸位，神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现在中国传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一个一个的来相信耶稣。年纪大的现在开始觉得他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年纪轻的也开始，而我们这一群好多从中国移民来这里的，神开始在呼召人走进教会里面。所以我在这里再告诉我们诸位，有三个我在这里讲的三个记号，其他还有很多，非洲很多地方圣灵都继续在工作，天使继续在工作，耶稣继续在工作。我不讲那些，我今天跟我们讲这三个，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天使已经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是又真又实在的事情。我以前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每一年至少会去中国一次或者两次。我曾经有一次受到我们的王总特别帮忙啊，我们坐飞机坐错了。我每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心里面所受到的激动，看到人渴慕盼望能够认识耶稣，那将是非常美非常美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神没有放弃中国。而且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个地方 被我们的老祖宗称作什么呢？神州大地。盼望这个神州大地有神在那个地方，神不放弃中国人，那是最美的祝福。然后再来看，这里有第二个天使。第二个天使说怎么说呢？第二个天使说，接着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一种宣告。这里的巴比伦大城不是古代的那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大城象征什么呢？象征魔鬼的巢穴，象征魔鬼所占领在世界各地所建立起来的营垒。那个营垒是让人得到破坏，让人变成淫乱，让人充满着邪恶的。这里说什么呢？福音广传的时候，天使在宣布说什么呢？说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引用那个巴比伦？请我们记得启示录写的时候是在公元后，大概公元后90年左右。那巴比伦城什么时候倒的？那是在公元前，公元前500多年。当时的巴比伦城已经不存在，而且按照旧约圣经的先知告诉我们说，巴比伦那个时候是伟大的不得了，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就在巴比伦城。他们有空中楼、空中花园，而且他们有那个城市里面有最好的下水道，而且呢，巴比伦城从来不缺水。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那个最大的那条河幼发拉底河呢，河从那边旁边过去的时候，他们挖了一条 canoe 啊，就是为了一条那个人工水道，就进入那个什么，进入巴比伦城里面，所以城不缺水。而因为不缺水，粮食也充充满满，从来不缺。而且那个城坚固的不得了，而且巴比伦的军队又强盛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告诉我们诸位，巴比伦城被毁只有在一个晚上而已。那是一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的孙子的时候，他荒淫无度，而且呢，拿了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圣器拿去当酒喝，而且不是他让当酒喝，让所有的百姓，不是百姓，让所有的官员拿那个圣器去当酒喝，神的愤怒临到，然后借着先知但以理告诉他们说，今天晚上是你的末日。结果当天晚上就被波斯帝国攻入，所有巴比伦就被毁。这里所告诉我们，就是那种淫乱邪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借着天使宣判出来，这个世界所有肮脏的污秽在神的审判当中要被摧毁。然后第三个比较恐怖的就是什么呢？那一些不愿意接受福音的，那些继续跟肮脏跟污秽一起走的，第三个天使说他们的时间到，他们要接受审判了。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其实是在讲什么呢？越来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所以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巴比伦以前逼迫基督徒，逼迫犹太人，然后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的罗马帝国其实被形容就是巴比伦，罗马城就像巴比伦城一样，罗马城那个看不见的罗马城，很邪恶的罗马城倾倒了，而且当时的基督徒被杀的、被抓的，不计其数。神的审判到了， 所以在这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世界末日的时候这种事情将要发生。那么再来，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念到第二十节好不好？我们从第十三节一起念到二十节，从十三节开始来。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卯的绝环，远有600里。好，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很恐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第十三节说，这个作者，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就是老约翰，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在对谁说的？对所有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人。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宗教都承认有灵魂，所有的宗教都承认我们人死了又有灵魂会出去，基督信仰也不一例外，因为这是事实。而当我们临走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的灵魂跟身体离开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情，我告诉我们诸位，请你注意听，会写在脸上。那个人走的时候是怕或者吓，恐吓，恐吓，恐吓啊，或者是很皮，很喜乐，或者很平安，就写在脸上。所以我曾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死了又是往哪里去。为什么？他们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的秘密。我做牧师50年，我不知道给多少人埋葬过，主持不知道多少个葬礼，我自己也没有算了。有好多次，好多次是什么呢？是还没有过世的人快走的时候，他们家人叫我去，让我陪他们，我大概可以看到那个人走的情形怎么样。我跟你讲，我现在想一个，我跟你们讲啊，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孟光教会刚开始在这里，我住在 Staten Island， 在曼哈顿，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来教会。那个妈妈哭啊，哭得好厉害。那个妈妈说，我儿子在加州大学，很好的学校，他啊回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长脑瘤， 那医生说已经不行了，他整天昏迷不醒啊。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呢，他盖了三层的棉被，他说冻得不得了，冷得不得了。我带了几个弟兄姐妹去，一走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房子真的怪怪的，里面好像很多看不见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那里。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叫弟兄姐妹就在那个地方祷告。祷告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个妈妈坐在椅子上，突然间跳起来，然后跌在地上。我把她拉起来，我说怎么了？她说好像有一个力量把她抓起来就丢在地上。我说我知道，没有关系，你坐在这里。我在那个时候奉耶稣的圣名斥责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安静了。然后我说你带我进去看你的儿子。哇，吓了一跳，这个年轻人20出头岁哈，整个身体盖着三层的棉被，夏天呢，我们是热得不了，他是冷得不得了，奇怪了。然后我说你把棉被稍微掀开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脸好不好？他稍微掀开，哇，好可怜。他医生说他被诊断得脑癌，脑瘤啊，是脑癌的。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邪恶的邪灵在他身上，怎么进去的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家拜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你知道吗？我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很有趣的一点，他那种怕能就突然间消失掉了。消失掉以后他可以坐起来。我跟他讲说你怎么样，他说哇，突然间觉得舒服很多了。然后他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是牧师。然后他抓着我的手，拜托你告诉我如何信耶稣好不好。我说你怎么要问我这个？他说我知道有不好的东西在我身上。我说哦，我说好，我可以为你祷告。要为他祷告以后呢，他就舒服很多。后来我告诉他的爸妈妈说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医院里面去，那这样不行。结果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我去医院看他，医生检查确定是脑癌，而且是末期了，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活。所以他就去住在那个 hospice，那个美国的 hospice 叫什么呢？大概就是癌症末期的人可以住在那个地方，有的住1个礼拜，有的住2个礼拜，顶多住3个月，那大概那个人都会走那个地方。我去看那个年轻人，带他信耶稣，给他施洗。我们教会好多年轻人都去看他，我们经常去跟他，还有跟他的爸爸讲，跟他的妈妈讲。他的妈妈也信主，但这个爸爸比较硬啊。有一次我去跟他的爸爸讲说，你的儿子哈，现在还好，但是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赶快打电话给我。他说好。过了不久，这个爸爸真的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我要告诉你，我儿子说要见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现在好难过，他好像有点不舒服。我说好，我现在跟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说我现在过去，因为他在马拉镇，我在 Flushing， 在 Stanley 我开车过去比较慢。我说你，我就跟他讲说你安静这样子。然后他就休息了。休息以后呢，过了不久，他的爸爸又给我打电话说，牧师，他现在已经安静下来，而且我看他的样子好像要走了。我说哦，好，那我现在就过去。所以我从斯坦顿开车过去，我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刚过去， 然后我看他的脸非常平静安稳。他爸爸跟我讲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牧师，我第一次看到灵魂。我说，哦，你怎么看到？他说，因为他的孩子哈热，所以把那个衣服什么放到胸这边了，然后他突然间安静下来，然后他好像要怎么说，他要走了，然后呢，他这个爸爸就跟他讲说，牧师等一下会来，那牧师告诉我说，如果耶稣来接你，平平安的走，你就走吧，你就跟着耶稣走。然后当他跟他的儿子这样讲以后呢，很有意思，他本来这个脸都是有血色的哈，那个他的灵魂从这里一直上去，然后从这里就出去，而且他看到那个很快速度的变，而且颜色变，这个是本来是血红色的哈，然后就慢慢然后就变成那个没有血的颜色。然后我到的时候，他爸爸真心的跟我讲说，哇，我以前不相信这个，我现在第一次看到我的儿子灵魂就这样走了。我说你放心，耶稣接他回去。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的话都是真的，而且这里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最大的应许，就说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所做的或者你所有的，你都必须留下来。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样事情你可以带着走。我们常常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耶稣应许我们带一件事情去，就是什么？在世界上你所做的好事，在世界上你为耶稣所做的，那会随着你带到天上去，那是你永远的祝福。或许有人会问我一件事情，说，那牧师，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我做好事情难道没有好报吗？有，但是跟耶稣不一样。神是公义的，你若在这个世界上有做好事，有好报，而且呢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被纪念。还有呢，你如果有子孙，你的子孙也会被纪念。所以你那些，所以换句话会说，你所做的好的事情，当然神不会说因为你没有信耶稣你做的都没有用，没有。你如果是好人，你所做的留在这个世界上也会祝福你的后代。但是因为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带过去。因为在天上，神只接受相信他的人。为什么？你说这个不公平啊？非常的公平。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他说相信我，我要带你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不要，我不相信那个，换一句话说，把好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拒绝，是你拒绝耶稣，不是耶稣拒绝你。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为什么盼望我们的家里面的人跟我们一起？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做不好的事情，耶稣已经帮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耶稣愿意赦免我们。但是像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为神的国度所做的好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自己的劳苦工作的果效要随着他们去。换一句话说，那有永恒的价值在那个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现在在世界上，你好好想一想，你所做的事情有多少事情是在这个世界有价值，但是盼望也有那个永恒的价值。 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做很多对这个世界上有，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但是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不一定。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为耶稣所做的，在神的国度里面都要被纪念。或许很多人会以为说，哇，那我是不是要做大事情，比如说传福音啊，然后建教会啊，干什么？不不不不不，耶稣没有说你要做那么随你的意思，不是。只要你用心，请你记得，只要你有一个心，耶稣就纪念。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你们如果因为我的缘故，甚至拿一杯凉水给一个最微小的人喝，不是拿给最高级的人喝了，那个你看不起的人，为了一杯凉水你可以帮助他解渴，也就是说在天上我也必纪念。弟兄姊妹，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我这个讲完就结束。后面什么呢？第十日节说，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有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请问这个是谁呀？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出现驾着云过来，手里拿着镰刀，然后说啪就丢下去。因为有天使说收割的时候到了，那个镰刀下来就把属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好的灵魂全部接回去。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就是保罗讲过，耶稣基督也讲过，说什么呢？这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凡是属他的他都要接回去。自己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把所有属他的人全部接回去，那将是最大最大的祝福，那是无比无比的祝福。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有一天呢，怎么突然间那个人没有了，这个人也没有了，那是被耶稣接回去了。而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请你记得，福音现在一直广传，很多人相信，有一天福音的门要关掉。那个福音的门关掉是什么呢？耶稣来，镰刀丢下来，收取了，然后天上的门就关起来。然后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对不对？另外一个天使出现，他也要做收割的工作。收割什么？所有肮脏污秽的、作恶的、跟魔鬼同行的，他也要收割。而且收割起来以后，把这一些好像什么，好像葡萄一样，就把它装在一个酒榨里面，然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把它榨成酒，所以流出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血。我这里说那个流血出来的样式是吓人的，高度有多少？到马的嚼环，就是马的那个嚼环的地方，那你看一只马的高度大概都我们一个人的头高有了，所以大概有1.5米、1.7米，我们当中如果有1.8米的，你可以看到那个马的高度不一样，对不对？大概那么高。那长有多少？有600里。600里多大？大概把整个巴勒斯坦都全部塞满了。那是大审判的日子。而其实这里是在讲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 黑暗的权势会集结所有的大军，要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发动最后一次的征战。那一次的征战，不知道多少人要跟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出面，就产生这种局面。最近你们在看战争片的时候，说呢，说一下子整个军团10000人就没有了，说那个地方好像绞肉机哈，那个名词好像常常在用绞肉机，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是绞肉机，圣经说什么呢？是酒炸。这种事情以后会发生。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当你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好活着，好好活着。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的末日真的快到。我们很注重我们孩子的教育，非常好，而且我们盼望来住在美国能够避免好多不好的事情，至少在这里好像有保障。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在美国也没有100%的保障，而且你的孩子你以为带来美国，在美国就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也不见得。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把他带来教会，你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你家的生命会改变，而且你孩子的生命也会改变。我跟你们讲两件事情，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我以前在 Stanley 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生快要上大学了，非常好的年轻人，爸爸妈妈是广东人，孩子非常可爱，而且呢非常活泼，而且信仰很好。他被他的同学带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年轻人哇在一起，他很高兴。我们去灵修会他也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坐在我旁边跟我讲说，牧师，我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我说你现在还没成年啊，你如果要信耶稣，你要告诉你爸爸妈妈说你要信耶稣，让你爸爸妈妈给你祝福会比较好。他说好。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想信耶稣，爸爸气坏了，这个叛宗，叛什么？背叛祖宗，你怎么可以去信洋教？哎，奇怪，来住美国不算住洋人的地方啊，然后信耶稣就变成信洋教了，就奇怪了。结果他就禁止他的儿子来教会。我当时很难过，我叫这个孩子要孝顺尊敬爸爸，结果爸爸就把他拦住不来了。我常常在为这个孩子祷告。过了两年以后，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到教会来跟我讲，他说，牧师，你还记得那个某某人？你记得？我说对。他你见到他？他说是。我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他说在戏院里面见到他。我说哦，那怎么样？他留了庞克头啊，蹦蹦这个的庞克头，而且还带口红怎么样？而且他说我吓坏了，他坐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在戏院里面完全不一样。我心里面真的好难过。请我们记得，美国黑暗的权势也蛮强的，你孩子进到那个地方去，你如果没有一个忠贞的信仰，没有一个忠贞的真的真实的信仰，你孩子很容易就被带歪掉。我再告诉我们诸位， 有一次，因为我们 Stanton 的礼拜堂很有，前面是什么？有差不多好长的阶梯，因为礼拜堂盖在比较一个山丘上面啊。有一天我从外面开车回来的时候，大概下午五点钟左右，天还没有黑，他突然就发现有一个黑人年轻人呢，黑人呢，就蹦蹦蹦就爬上楼梯。我说奇怪，怎么有一个人黑人爬楼梯上去？结果我就车子停下来，然后就尾随他的后面啊，我也走上去。然后我看到他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用英文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看到我吓了一下，然后说 no 又要走下去。我看到那个样子说不，你放心，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等一下，你为什么来这里？哦，他看到我那么安心啊，他就说，哦，他就坐下来，然后说，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是，那有什么事情呢？他就哭了，然后他说，我刚才跟我太太吵架，我是基督徒，我好久没有去教会了，我跟我太太吵得好厉害。我说你们在吵什么？他说我太太刚从医院去医生诊所那边回来，她非常挫折感。我说怎么了？他说医生告诉她怀孕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太太在哭。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不要这个孩子，我要把它拿掉。然后他说不，孩子要留下来。结果两个人就为这件事吵起来，他难过得不得了，他才发现我好久没有去教会了。他就住在礼拜堂不远的地方，他就来，他说我盼望我走进去，在礼拜堂里面我向耶稣祷告。但是礼拜堂关着了，我说礼拜堂关着没有关系，你碰到我了。我当时跟他祷告安慰他，然后回去以后跟太太讲，你知道吗？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脸上是带着笑容，带着盼望，带着肯定走回家。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信仰。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来美国追求世界上美国这些东西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更好的你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跟信仰是你必须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愿主你的爱今天就向我们显明。主，我多么的盼望今天坐在这里听讲道，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心中有没有主耶稣，有没有神？主啊，如果没有，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耶稣再来已经快了。这个世界福音的门有一天会关掉，恩典的门有一天会完全关掉的时候，门就不开了。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越快越好，开我们的心，欢迎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我们自己蒙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都可以一起蒙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这里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已经信主的帮助我们更坚定的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上为神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情都要随着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主啊，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求圣灵 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请我们把眼睛继续闭着。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好，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每一位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继续往前走。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说，主啊，再次帮助我，让我继续走，直到见主面，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立定心志，再继续跟耶稣基督走，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好，请把手放下。谢谢。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主，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这一生最